启示录第六章逐节注解导读。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六章一节至八章一节是羔羊揭开七印时出现的意象。羔羊每揭开一个印，就带出一个意象，前四印是一组，后三印是一组。此时只是揭开封印书卷的七印，书卷本身还没有展开，所以前六印带出的只是主耶稣所预言的灾难的起头，第七印所带出的七号才是书卷中记录的真正灾难。旧约和新约都不断地启示，神的国度降临之前必定先有审判，也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因此六至七章里的灾难只是救赎计划的最后阶段开始之前的前奏，时间并不能确定。每个灾难也未必只应验一次，很可能是从罗马帝国开始，贯穿于基督再来之前的整个历史。因为主耶稣说，这些灾难就像妇女的生产之难，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你来，原文是来，不是对约翰说的，而是四活物向异象中的四骑士传达命令。白是胜利的颜色，罗马将军凯旋时用白马拉着战车游行，白马骑士可能代表战争侵略。主耶稣曾预言，在他再来之前，国要攻打国。这里白马与基督的白马颜色相同，但骑士却与基督明显不同。白马骑士所戴的冠冕，原文指运动会中颁给得胜者的花冠，而基督所戴的冠冕，原文却是王冠。弓并非第一世纪罗马军队的主要武器，却是当时罗马帝国最大的强敌帕提亚人的特征。帕提亚人以骑射著称，他们建立了安息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战争持续了300年。弓也是旧约中武力的象征。这位白马骑士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得胜，而且是胜了又要胜，但得胜的冠冕却是神赐给他的，表明他的得胜乃是神的审判。初期教会被罗马帝国逼迫的250年，也是罗马帝国不断被神追讨的250年。启示录写完60多年之后，罗马五贤帝的最后一位奥勒留在位期间战争不断，东方的帕提亚人和北方的日耳曼人相继入侵，自然灾害频发，国库空虚，又发生安东尼瘟疫，帝国由盛转衰，结束了200年罗马和平，不久又发生了3世纪危机。有人把白马骑士解释为基督、福音、假基督或假福音，但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对戴弓的白马骑士最自然的联想就是罗马帝国的强敌帕提亚人和战争，与其他三马所代表的灾难和审判一致。四骑士的意象象征神对地上国度的审判，战争侵略、社会动乱、经济崩溃和瘟疫死亡，一样接着一样。四骑士的审判首先应验于罗马帝国，也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历史中。无论是世俗的国家，还是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没有一个地上的国度能逃脱这四种结局。因为主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无论多么理想的社会制度，都是假冒的人间天国。因此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 神的物当归给神。我们不必把某个国家高举为灯塔或山上的城。刀剑的权柄属于神，但教会却不可以靠政权建立神国。信徒肩负文化使命，但我们却不要幻想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红是血的颜色，红马骑士可能代表社会动乱、内战、革命。主耶稣曾预言，在他再来之前，民要攻打民。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表明一切权柄都是神所赐的。神允许世人自相残杀，乃是以历史审判历史，让人自己审判自己。刀原文是剑，指配在腰间的短刀或佩剑，并非当时战争中的主要武器，而是适合制造内部动乱，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主后235年至284年，罗马帝国遭遇内战、分裂、居普良大瘟疫、外敌入侵和经济崩溃，接近崩溃，史称三世纪危机。人类因着罪性，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仇敌，所以任何建立大同世界的努力，最终都会以巴别塔的分裂为结局。古往今来的强权，往往不是毁于外敌，而是败在自己的手中。所以，我们不必高举某种政治制度。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1000银子买1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黑是饥饿灾荒的颜色，黑马骑士代表经济崩溃和饥荒。主耶稣曾预言，在他再来之前，多处必有饥荒。天平是用来称贵重物品的秤，五谷本来是用升斗计算的，但在经济崩溃时，粮食非常珍贵，必须使用天平来称，实行配给制度。1000银子，原文指1个罗马银币德拿利乌，相当于当时普通人一天的工资。在三世纪危机期间，罗马银币德拿利乌的含银量急剧下降，什么都买不到，被迫退出流通领域。升原文是一种粮器，相当于每人每天的饭量，大约是1升。在正常情况下，1000银子可以买40个麻雀，购买12天的粮食，但在经济崩溃的时候，只购买1天的粮食。油和酒不可糟蹋，这个禁令是向黑马骑士发的，意思是不要伤害油和酒。此时的饥荒受到神的限制，还没有到绝粮的地步，人的基本需要仍然可以满足。麦子、大麦、油和酒都是当时日用的主食，一个人工作一天仅能养活自己，如果要养活家人，就要改吃穷人或牲畜的食物大麦。在历史上，经济的崩溃常常不是因为饥荒，而是像罗马帝国一样，社会弊端积重难返，贫富两极分化，资源分配不公。这不是因为神供应不够，而是因为人欲壑难填。不是因为神吝啬恩典，而是因为人私心太重。因此， 神必会让人自作自受，每个经济制度最终都难免破产的结局，所以我们不必高举某种经济制度。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灰原文指一种黄绿色或青绿色，英文的绿气就是由此而来。灰马骑士代表瘟疫和死亡，主耶稣曾预言在他再来之前多处必有饥荒瘟疫。阴府是死人的灵魂暂时居住等候审判的地方，所以死和阴府形影相随，信徒的灵魂不在阴府，而是在乐园里享受安息。这里再次声明有权柄赐给他们，表明死亡的权柄也是神所赐的。刀剑、饥荒、瘟疫、野兽，与神在旧约所预言的四样大灾完全相同。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可能指当时罗马帝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启示录写完之后，大约60年，罗马帝国爆发安东尼大瘟疫，死亡率正是25%。在人类的历史上，瘟疫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神多次使用大瘟疫来扭转人类历史的方向，用微小的病毒和细菌让骄傲的人类学会谦卑。进入21世纪以后，已经爆发了几次瘟疫，让人类猝然发现美丽世界竟然处处风险，现代医学原来束手无策。所以我们不必留恋世界，因为世上充满了人人无法逃避和免疫的必死病毒罪。当世人在死亡面前惊慌失措、胆战心惊的时候，我们却应当谨记，看顾教会的主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前四印带出了地上的意象，第五印则带出了天上的意象。这些灵魂可能是在罗马帝国的殉道者，也可能指从亚伯到主耶稣再来之前的一切殉道者。旧约献祭时，血要倒在燔祭坛的脚那里，这些殉道者的灵魂在祭坛底下，象征已经将生命献给神为祭，所以他们的灵魂住在神面前，与主同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斯提反殉道时，都曾为仇敌祷告，因为那时还没到审判的时候。但现在审判的时候到了，所以这些殉道者都为神的公义得胜而祷告。这些殉道者已经脱离了苦难，住在荣耀里。他们祷告要等到几时呢？并不是祈求自己脱离苦难，而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圣洁真实和审判身流血的冤一起道出了神的性情。住在地上的人 在启示录中代表不信的世人。白衣原文是白色长袍，象征尊贵。地上的强权拥有白马，殉道者却得着白衣。在世人看来，殉道者是卑贱失败的，但神却用白衣宣告，他们才是尊贵的得胜者。安息片时，是让他们安息在祝福之中，等候神即将为他们伸冤。满足了数目，表明在神永远的计划中还有更多的殉道者要被杀。神的计划既不加速亦不单延，而是要等到殉道者的数目满足，然后才施行审判。这位说话者带着权柄，可能就是神自己。任何世代受苦的信徒都会发出与这些殉道者同样的疑问，神在这里的话也是对他们的回答和安慰。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第五印中，殉道者们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而第六印所带出的一系列灾难，就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12至14节提到，天地日头月亮星辰山岭海岛七样事物，代表整个宇宙都将发生剧烈的变化，这正是基督再来之前普世性的灾难。亚细亚七城在第一世纪都遭遇过几次严重的地震，因此地大震动的意象对读者非常震撼。主耶稣曾预言，在他再来之前，地要大大震动，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引自约珥书2章31节，可能是因为超级大地震引起多处火山爆发，空中弥漫火山灰所造成的现象。毛布是用黑山羊毛织成的粗布，日食沙尘暴和雾霾都会使日头变黑像毛布，月全食也会造成满月变红像血。主耶稣曾预言，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先知以赛亚、以西结也预言了末日太阳、月亮、星辰的重大变化。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可能是陨石雨，或是火山熔岩被喷上高空后掉落下来的景象。无花果熟了以后会掉下来，但未熟的无花果不会自动掉下来，除非是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这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可能指大气层剧烈变动，有如天在挪移，云层滚动，好像卷起书卷。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这是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可能指大地震引起巨大的地貌变动。但对于忠心的圣徒来说，神却应许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 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作宝作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子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十五节已完全的数目列出了地上七种阶层的人，他们的权力、地位、武力、财富、力量和身份，在审判的日子里完全没有用处。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是引自先知以赛亚的话，比喻逃避神的追讨。倒在我们身上吧，是引自先知何西阿的话，也是主耶稣在前往各个他山十字架的路上的预言。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罪人的天性就是藏起来，躲避耶和华神的面。现在他们已经无处可躲，但仍然心肠刚硬，宁可在惧怕中被山岩压死，也不愿意面对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顺服归向神。当时做宝座的乃是在罗马的皇帝，他们甚至被当作神敬拜，而羔羊的跟从者则被当作是迷信的一群。当神发怒的时候，人才能明白谁是真正的做宝座者。整本圣经只有这里提到了羔羊的愤怒。被杀过的羔羊是软弱的，但羔羊的愤怒却是可怕的。世人若拒绝羔羊在十字架上的代赎，就要接受羔羊愤怒的审判，因为主自己宣告，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大日是旧约先知的常用词，特指神审判的日子。他们指神和羔羊，把基督和神放在同等的地位。神和羔羊愤怒的大日就是末日，那时神的愤怒震及全地，一切罪恶都将被追讨，人完全没有抵挡的余地。即使在这样的大追讨之中，神也给人留下了悔改的余地。前六印的灾难主要是天灾人祸，第六印虽然惊天动地，让世人惊慌失措，但却很少有人被伤害，因为这些只不过是愤怒的大日的前奏。真正可怕的审判和灾难要等到揭开第七印，展开书卷之后才会临到。但是世人不但没有悔改，反而越被审判心越刚硬，他们很可能会把神的追讨解释成单纯的自然现象，甚至连信徒被提这样的神迹也可以套用多重宇宙、虫洞、量子化等科学名词的玄学理论来轻松化解。因为不信者的信仰就是不信，除神之外他们可以相信一切。拒绝神的世人一面犟嘴把我们藏起来，一面哀叹谁能站得住呢？他们始终活在矛盾之中，一面不相信有公义良善的神，一面又抱怨世界缺乏公义良善，一面相信人定胜天，一面又向天祈福。信徒也常常活在矛盾之中，一面希望神不要鉴察，一面又盼望神时时看顾，一面向往天上的基业，一面又舍不得离开世界。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只有重生得救、忠心得胜的圣徒才能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因此，你们要时时警醒， 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